神啊，我要全心敬拜你，用我的口，用我的心，将最美的赞美献在你的面前。齐来颂扬，
齐来颂扬，我主，以你奇妙的作为。齐来颂扬，我主，以你舍我重罪。天上和地下，为你是我所爱慕。
平安，我是许金宁，很开心今天又能够在空中与你相约在主里。昨天是圣诞节，我们一同庆祝耶稣的降生还有带来的意义。而不只是圣诞节，其实我们每一天都要来到神的面前数算神的恩典，纪念耶稣为我们所做的牺牲。
一首美丽的圣诗，宛如一篇激励人心的信息，一首隽永的诗歌，蕴藏着一段生命的故事。曲中有故事，故事中有歌，新歌新曲。
这里是新歌新曲栏目，我是许金宁。在昨天呢的弹指之间，我们邀请到了一位非常厉害的福音创作歌手，他叫做黄银山弟兄。那在昨天的圣诞节，他也与我们分享了许多非常好听的创作，还有他的一些生命故事。那因为银山哥实在有太多好听的创作歌曲，还有他的生命故事，所以今天呢，我们同样的邀请银山哥来到我们当中。Hello， 银山哥。
Hello， 你好，你好。
银山哥的声音我觉得非常的吸引人，并且我觉得歌词是非常能够触动人心的。那我想应该也是跟银山哥自己本身的一些信仰历程是有关系的。
哦，是。
可以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你是怎么信主的呢？
哦，了解。对，今天声音比较沉滞，可能是因为感冒的关系。然后我怎么信主的，我从小就是我妈带我到教会，对，所以算是第二代。可是我母亲的信仰比较没有这么就是这么坚定，他对信仰是很开放的，所以其实我小时候陪他也是到过很多种宗教团体活动，甚至一贯道也他也去，然后什么什么也去，然后到最后到了教会里面，其实他也是放牛吃草的概念，就是我一个人就在那个就是牧师讲道的时候我在里面看漫画，对，然后就在这样子一个信仰熏陶底下，其实当中有一段时间我没有去教会。对，那是因为小学的时候我也不晓得教会对我有什么好处或帮助，对，所以大概是一直到国中的时候我开始看 Good TV， 开始看好消息频道，然后我非常热爱里面的一个节目叫刘三讲古，对，刘三讲古其实算是启蒙我的信仰的之路，对，就是我一开始还没有去教会，可是是我大概看刘三讲古两年，然后呢第三年那个刘小尼牧师说那个人不可停止聚会，哦好，那我就听他的话，我就哦好，那我就开始去教会，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去教会的，大概是国三的时候。
其实金宁也是妈妈带我进入教会的。
哦，是。
在过程当中我觉得很棒，就是家人带你到这样的一个环境，但是信仰真的就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
真的。
金宁也是差不多初中的时候才开始意识到信仰对我而言到底是什么。那在其实过程当中，除了教会的讲道啊，诗歌也是带给我很大的力量。
Okay.
尤其是在生活当中，有时候我们就是没有办法每天持续的读经，在青少年的时候
是的，
对，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是那个时候的诗歌却能够帮助我们在过程当中去思想主的爱，然后把我们拉回到神的面前。
没错。
那银山哥他也创作了非常多的诗歌，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知道银山 歌，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创作诗歌的。
没错，
一路走来，我相信应该也是遇到许多的困难，是吗？
嗯，没错。
但是神一直不断的带领你，然后也呼召你成为一个福音歌手的道路。那接下来银山哥要跟我们分享的诗歌是什么呢？
接下来分享这首诗歌是你的恩典。你的恩典其实是我在祭坛音乐 The Altar 这张专辑里面非常喜欢的一首作品。对，虽然它不是我的歌，可是我非常的喜欢。对，因为它是我一个非常算敬仰嘛，对，应该说我非常佩服，我非常佩服的一个音乐的一个前辈，他同时也是我们第一张专辑里面的制作人，就叫简小恩。对，
是。
这首诗歌我觉得是写在他觉得他自己状况还不错的时候。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让我想到一个事情，就是我们人在状况还不错的时候常常会觉得，诶，我写歌，或者是我写歌送赞主，或者我对神唱诗歌很正常。
是理所当然的。
没错，对对。可是有时候当我们身体软弱，或者是我们的人生道路走到一个瓶颈的时候，突然间发现，诶，这好像一切也没有这么容易。对，所以其实我后来想到一件事情很宝贵，就是我们要珍惜而且要把握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状况还不错的时候，那我们就要把它全心全意奉献给神。
没错，有的时候经历也会感觉到说，诶，我今天一整天有深刻的感觉到神在我身上的恩典。真的就像银山哥所说的，就是你当下的感动你真的是要记录下来，
真的。
因为隔一天你可能就因为遇到其他的事情，或者是你心里面懒散了，
真的，
然后你就忘记了。
没错，
可能就忘记了当时神在你身上的恩典了。
嗯，
诶，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播放这一首是由陈凯希演唱的。
没错，他也是我们之前第一章的一个女 vocal，
但是你会听到银山哥的和声。
没错，对对对，很细微。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你的恩典》。
你是唯一。
这里是良友电台，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起来颂扬，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新歌新曲，我是主持人许金宁。刚刚我们听到了非常美妙的诗歌，叫做你的恩典，那是由银山哥特别推荐的。然后我觉得很棒的就是他也提醒我们，就是恩典是每天每时每刻的，不论是你当下的感动，或者是甚至是你在低谷的时候，其实神的恩典一直都在那，神一直都在。那我觉得很好奇的就是，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写下赞美歌词或者是音符的时刻吗？
记得，记得。对，其实，我永远记得我第一首歌写的那首歌叫做《甘心为你活》。
嗯，
甘心为你活。其实我后来我自己在唱，我都会唱错。为什么？因为我觉得那个是神亲自给我音符跟歌词，我觉得那不是我自己写的。所以对于我首次创作诗歌的经历，我觉得不能用来当作我未来创作的算是典范嘛，或者是
常态。
对，常态，因为那个其实很不正常因为是很特殊的经历。对，
是。
当然我后来所写的歌就跟我自己所学的音乐会很有关系，可是我永远会记得我第一次写的那一首歌的感动，然后或者是别人听了这首歌之后的回馈，我都会变成说我未来写诗歌我都要回到那个初衷。
我相信也是神在银山哥身上当时给你的一个呼召，就是希望你能够用你的音乐来为神为人来服侍。 在你创作了已经，你还记得到现在已经有多少的诗歌了？
我觉得不太记得有几首，大概20首左右吧。
嗯，也是非常大量的一个作品。对对对，那在创作了这么多的福音的歌曲，我想问一下银山哥，那你觉得对你而言福音诗歌代表什么样的意义呢？
OK， 福音诗歌，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我大概近几年来一直在思考。对，因为以福音诗歌而言，它所要去触动的人，他是属于比较像是刚刚接触信仰，或者是他还没接触信仰之前，他透过这首歌他可以了解到耶稣所为我们做的，所为我们牺牲的，他所带来的福音。对，所以我觉得跟我们所谓主流的敬拜赞美歌曲比较不一样。对，因为所谓在教会唱的敬拜赞美歌曲是一个有点像是一个仪式的歌曲。对对，它是为了那段时间，然后让大家可以专注在里面所创作的歌曲。可是福音诗歌它的利益比较不一样，它的用意是在我能够接触到这个人的心灵，并且是用每一个人他对神的一个反应。对，然后呢他生命的流露，所以这些诗歌就可以反映出来这个创作者当时的生命状态。所以我觉得以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福音诗歌它更能贴近人心，因为每一个人创作人的故事可能都刚好对应到现在在听到的这个人的生命历程。
我觉得银山哥说的很棒，福音诗歌其实无论是对于未信者或者是信主的人，他都有一个很棒的一个方式，就是他是对着人的灵魂在说话的。
是，
但希望能够透过这些诗歌来帮助人们去思考你自己现在的生活状态，然后更多的去思考那你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
是，
银山哥，你觉得现在的年轻人非常喜欢听一些流行音乐嘛？
对，
那你要怎么样透过福音诗歌来去触及这些年轻人？
了解，对，这也一直都是我们正在思考的事情。对，因为我们会知道说很多人对教会诗歌的这个既定印象就是很庄严，很肃穆，其实就是讲坦白一点就是很难接近。对对，那其实我们能够将流行音乐的元素套入在福音诗歌里面，其实在某种方面来讲是必要的。以旋律跟歌词而言，我们尽量能够让他们一听就能够明白，所以我们不会用太多很艰涩的语汇之类的东西去来填写我们的歌词。对，但是我们却不能忘记，就是我们自己写福音诗歌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要把福音传的全备，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只为了让它好听，然后我就舍弃了很多我信仰中或福音诗歌里面该有的元素。所以在这方面之中的一些平衡，我觉得一直都是福音创作者要去拿捏的。
没错，我们是希望这些诗歌能够触动年轻人们，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还是要站在真理的角度上面，因为我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迎合人的心，
没错，
而是为了是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那接下来银山哥要跟我们分享的这一首诗歌很棒的，就是他诗歌的背后的故事，其实是跟你的第一首诗歌是有呈现一个不同的创作心境的。哎，
算是对，没有错。
可以跟我们多一点分享这首诗歌吗？
Okay， 第二首诗歌是亲爱的耶稣。亲爱的耶稣写在我个人觉得我觉得我写歌好像都是在低潮的时候写的。对，因为可能那时候对于我的生命会比较有感触。
是，
那我们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会觉得诶好像很甜啊，或者是还好像诶很 peace 很平安，可是其实是我这首歌是写在我还蛮迷惘的时候。对，因为我那个时候要发我的就是首张第一张创作专辑，本来都已经谈好了，可是其实我在发行的过程当中我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很多的问题，就是我在写歌的时候会被限制说我一定要有什么样的一个模式，像公司会希望我能够用一个就是你可以写出让大家朗朗上口的旋律或歌词，然后这样子才会有所谓的商业利益。对对，那我其实征战了很久，然后到最后我决定不发了，因为我发觉我好像没有办法做那样的事情，因为我也开始去模仿很多的歌曲，这样子的歌好像大家比较会听，然后我就开始模仿它的和弦它的旋律，然后后来发现写了两三首歌，发现这些歌都不是自己的。 所以我决定把歌拿回来重新制作，重新自己唱。我觉得这是对我而言很大的困难，因为其实讲现实一点，就是本来公司唱片公司要投资你，可是你等于说我不要了，我不要这个投资了，我想要自己来。那自己来的意思就是自己花钱，
是
自己所有东西都自己来，所以那是一个生命的挣扎。然后我后来就写了这首歌，就是我想要跟神，然后呢也跟听我音乐的人说，其实信仰很简单，就像是神的福音，他给我们的，我们在圣经里面称作奥秘。可是这奥秘，当我们阅读圣经的时候，会发觉，哇，它再也不是很神秘难懂的事情，每一个人都能明白，每一个人都能够知道，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代替。所以我觉得，特别是这首歌，我个人觉得，我想要把那种简单对耶稣所表达的情感唱出来，所以我会唱《亲爱的耶稣》，然后表达我的情感，在这首歌曲里面。
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一首由银山哥所创作的《亲爱的耶稣》。
亲爱的耶稣，我心属于你，因你话语赐我生命，一生永不离弃。亲爱的耶稣，单单敬拜你，你配得一切的赞美，不窒息。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为你，哦，无人能像你，全然了解我心，引导我的生命，我将全人全心和全力献上，当作活祭，讨你喜悦欢喜不窒息。耶稣，我心属于你，因你话语赐我生命，一生永不离弃。亲爱的耶稣，单单敬拜你，你配得一切的赞美，不窒息。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为你，哦，无人能像你，全然了解我心，引导我的生命，我将全人全心和全力献上，当作活祭，讨你喜悦欢喜不窒息，一生甘心为你顺服神灵，因你爱满有能力，不再恐惧怀疑，全心相信你国度降临，哦，无人能像你，全然了解我心，引导我的生命，我将全人全心和全力献上，当作活祭，叫你喜悦欢喜不窒息。
刚刚您所听到的非常好听的诗歌叫做《亲爱的耶稣》，是由黄银山弟兄他所创作的。我觉得这首诗歌很棒的，就是不论是这首诗歌或者是前面几首银山哥跟我们分享的，他都让我们能够去思想神的话语，然后并且跟我们的生活经历可以去做一些连结。那我相信这也是银山哥所希望的，愿这一首诗歌能够帮助你我来更多的去思想我们生命的经历，然后更多的去思想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在新歌新曲栏目的最后，想要邀请银山哥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弟兄姐妹说的呢？
好的，我真的很荣幸能够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音乐，因为这一直都是我个人或者是我在团队当中所最重视的一个方式，就是我希望透过音乐能够把我们所信的神，我们所信的主能够向大家介绍。对，因为我相信之后透过音乐，很多人他可以接收到不同的资讯，并且他在音乐当中他能够感受到我们当时在写歌的那个情绪。对，那其实我们写很多歌曲其实都跟个人的苦难有关系。对，其实倒不是那种很快乐的时光然后写出非常欢乐的歌。对，我个人的歌其实还是会带有一些情绪在。对，但是那个情绪是神在我们里面摩挲，然后非常自然的流露。所以我也期待鼓励各位每一位当我们人生在遭遇苦难遭遇困难，有的时候我们在问为什么这三个字的时候，我也期待我们可能在世上都找不到答案。对，可是我们可以借着祷告，借着赞美，然后我们可以向这个神有一个正式的连结。有的时候答案就没有那么重要，有的时候反而是我们透过很多我们自己与他建立关系的方式，然后重新再找回那个亲密的关系，我觉得那很重要。
这让金玲想到了有一本书是提摩太凯勒牧师所写的《同你患难与共》，他里面最后讲到一句话，我觉得也是可以为今天的新歌新曲做一个结语。他说耶稣来到世上为我们受苦受难，并不是为了让我们自己不受到苦难，而是当我们在苦难的时候，我们可以因为耶稣我们更像他。
是的，
也祝福所有的弟兄姐妹，也谢谢银山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谢谢
谢谢。很快的来到了节目的尾声，这两天我们听了黄银山弟兄的诗歌还有他的生命故事，如果你有感动想要回应，欢迎你可以传短信给我，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请注明颂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神赐你平安喜乐，下回与您相约在主里。